欢迎收听木木赏食记，我是木木桑，又来到以食会友系列新的一集。那这一集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个特别的话题，其实就是刚好有一位好朋友，他之前有在日本有一些在餐厅打工的经验。那我们欢迎爽哲。
Hello， 大家好，我是爽哲。
那爽哲其实是我的前同事啊，然后这一次一样，我们邀请到我们可爱的 Kelly 来当我们的 co-host。
Hello，Hello
Kelly， 你好。
然后
你好，你好。
其实我们三个就之前都是同事啊。
Hajime masde。
为什么要讲日语？为什么要讲日语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是想聊，因为爽哲之前在日本有一些打工经验，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日本文化，所以想说，哎，好像可以邀请爽哲来聊聊。然后因为之前就是在公司的时候，就跟爽哲其实也才当应该只有一个月的同事的，但因为后续就是刚好都有一些活动，刚好就是都有找爽哲或是上次有来过的 Harper 一起，就是一起玩啊，对，然后所以有跟爽哲有比较熟，所以这次邀请他来分享。然后首先我想要问问，为什么爽哲当时候会选择去日本打工？然后哎，这个时候是大概是几年前？
几年前哦，算一算应该是四五年前了吧。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告公司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我忘记了，26、27岁左右吧。然后就是反正就觉得说，哎，我还蛮年轻的嘛，然后工作也没有一个定型，也没有被绑住，想说要不要趁年轻的时候去国外看看，就是不管哪一个国家都可以。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日本的给人的感觉，不要说文化啦，因为文化比较深刻嘛，你讲说给带给一个你很向往那个国家的生活的感觉，或是人民的感觉，想说那也许日本可以去看。然后刚好我有很多朋友都有去过两三个，然后就我觉得他们在那边待都蛮快乐，就是虽然蛮刻苦，可是应该蛮有趣的。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也很喜欢日本，那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就一起去申请看看。对，那个时候就想说，哎，那有申请上就冲。对，虽然他第一次就申请上啊，我是第二次才申请上。
对，
就是要写一些计划书什么的，内容有一些复杂了。对，然后反正我最后就申请上，然后就想说，哎，那就冲吧，就趁三十岁前，因为去日本打工对象基本是他有限制，是你三十岁前一定要就是出发。
所以三十岁以后就是不能申请，还是说
三十岁以后你就不能申请？对，确实是不能申请，
就变成是你去就是单纯的去工作，不是打工什么换宿之类的，
工作或是玩。
哦，
我记得其他国家也都这样。
哦，是哦。
对，
但听说有些国家现在好像放宽到31岁。
那也才多一年，
也才多一年。
对，也才多一年而已。
那凯琳，你如果是有这个机会，你会想去国外打工换宿之类的吗？
凯里现在几岁？
不好意思，贵就是今年就是才25。
哇，欸，其实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计划这件事情。
欸，其实我昨天有做一个梦，我昨天梦到我去澳洲打工度
假。哇靠，
是被逼着去的那种。
为什么是？
就是我妈一直想要把我推，这是梦。先讲好，这一切都是梦。反正就是我妈一直逼着我去打工，就是出国。然后她就说，我机票帮你买好了，然后行李都帮你准备好了，你现在就给我出去。然后我记得那个还在过年哦，可能过年初二什么。我想哪个父母到底是过年要一直把小孩子推出去打工度假？对啊，我想说，哇，太残忍了吧。然后我就起床的时候觉得超累，因为我一直在就是鲁小小跟我妈说我不想要出国之类的，我想要待在家。
如果他真的给你买机票，你要去吗？
我还是会去啊。
你是开心的很紧张吧？
应该是很开心啦，只是那时候在梦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这样子。
但是现实上，你有曾经幻想你会有这个机会，或是有这个想象想要出国去打工或是看看吗？
有，但就是各个国家感觉都有不一样的文化风情，像我知道澳洲他们就是比较 chill， 比较田园，对，可能是采采水果，或者是去就是肉场打工这样子。那在日本来讲的话，感觉就会是餐饮业或者是房屋业，对，就是做房屋，然后会比较有前后辈的这个文化，感觉好像会比较累，对。 然后今天也蛮有，就是刚好爽哲可以来聊聊，然后我也蛮好奇的。
嗯，因为爽哲他就是刚好当初是挑餐饮业嘛，其实我也想问问看爽哲为什么想挑餐饮业，因为日本打工应该也还有蛮多选项的。
嗯，其实想要挑餐饮业，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也是在广告代理商，然后就是小菜鸟，然后那时候很就是很多事都第一次尝试，然后就很紧张，然后导致工作的时候就很下班后就觉得有一个放松的感觉。
嗯，
然后我记得那有一次是因为我在就是下班，然后当天压力很大，然后心情很差。
嗯，
后来就想说，就是下班要找一些有趣的事情，跟抚慰自己的事情。
对。
然后那天我记得我上班，就午休的时候滑 IG 滑到一个拉面店，叫做在公馆英流吉酱。
哦，在台北蛮有名的。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住在永和，从台北永和会经过公馆那一带。
对。
然后那我就下班去吃，然后那天天气也很差，就下雨啊什么，然后就。我就自己骑着车去，想说，那好，就进里面都没人排队，因为下雨。
嗯，
就进去后就点了一个他们的那个什么肉肉 SP， 没有，好像是葱拉面。然后因为英流吉酱主打就是它的蒜超多，然后分量超大，对，就英流体系的这种。然后吃了后就哇，好爽！我整个人就是被疗愈，就是食物填满我的胃，然后又可以加面，又加了一次，就觉得。就有点吃到想流泪的感觉，夸张一点这样讲，
那是不是那时候压力真的蛮大的？
对啊，干那广告业真的是，
那你
不好说，
不好说。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压力很大？是因为接新案子吗？还是说，是跟客户应对进退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广告业步调就很快啊，说是自由，可是你就是责任制要把事情做完。
对。
啊，你在你手上没有什么资源或你没有经验的状况下，就是每天都会想说，干我接下来会不会遇到什么很恐怖的事，客户会不会对我有什么奇特的要求之类的。
嗯，
所以每天压力很大的状况下，就是吃到那碗热腾腾又很大的一碗的拉面，觉得很疗愈。
嗯，
所以那其实那个时候就对拉面文化还蛮兴趣
哦，
就开始在研究台北有什么其他拉面店。对，然后所以我。去日本之前，我想说，我想要去拉面店体验看看。
哦，那我外岔问一题，那到现在为止，你有比较喜欢台北哪一些拉面店？
台北，其实我从日本回来后，就反而台北的拉面就没有什么在吃。有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台北拉面店太少了。
你说分量太少？
不是，我是说。店数太少
哦， oh.
因为你说你在日本吃拉面，日本拉面就等于差不多就等于台湾的卤肉饭。
嗯，
我随便走到一家，对，
阳春面的那个概
念，对，然后就味道也不会差到哪。
对，
日本就是这种感觉。跟人家台湾呢，它就被捧成一个限定名店，
对，
所以每次排队都一堆人。
哦，超烦。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是最近几年开始。有这个现象，
对，因为像拉面这个文化，像比如说有 FB 社团，还有一个我忘记也是什么拉面研究社什么，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每一年会为了这么多的台湾一些拉面的名店，然后这边做排名，然后你可想而知排名，因为那个社团已经我记得应该有十几万的，
对对，
所以你有排名了之后，就是大家会去排队，然后比如说像我之前有看那个一加一，一加一他们在他们的影片有做几集，就是像一些拉面的。比如说人家做 bar serving， 然后他们可是拉面 serving， 然后去很多拉面店。喂，你知道那影片一出直接爆掉，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排这些拉面店这样。
啊，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没有那么喜欢排队，所以我都会去吃那种就是看起来人很少的店。但就是有一些，当然你想人很少的店，它可能不一定会那么好吃。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开始有这个现象后。就我想要吃的店基本上大排长龙，然后你觉得你下班后也没有这个体力去排队，
不可能排队。
对啊，所以你后面就拉面店吃的越来越少，变成说你可能就是在你家附近的拉面店。
嗯，
就对啊。
嗯，
大概是这种感觉。
那凯轩你自己喜欢吃拉面吗？
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它会是如果我假日有空闲，然后我就会跟朋友约，对，但也不长啊，频率不高。
嗯，
因为毕竟日本就是洋食文化，还有其他选项。
对
对啊，
那 再讲再问一题，这个排队的时间你们最大可以接受的时间是多久？
时间、哦、
比如说好，今天这间真的是、哦、你可能你以前吃过然后还没有那么多人，就小排可能二三十分钟，然后自从它红了之后可能排队时间就一两个小时起跳，你们是可以接受这样子去等一个，其实也不一定是拉面，可能就是美食，你们是可以接受这样子去等待吗？
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半个小时，
就极限半个小时。
对、啊，
我排过两个小时的。
我靠，这间店是什么？
在中山那个麒麟创作什么面坊这样子。然后我吃完之后我觉得好吃是好吃，但是要花两个小时着实太久，我两个小时有 更好的就是发挥空间。
两个小时很久耶、欸
啊、那你是自己去吃吗？
不是啊，我就跟朋友一起去啊，然后我们就在那两个小时就是在中山这样东晃西晃，甚至我还去配了眼镜。
他还可以就是叫叫号，然后你先去别的地方这样。
对对，他是排号的。
那还行啊，
还算很有人性。
因为其实有一些拉面店你是只能在现场排队等那一到两个小时、嗯、你都不能动，因为他们会有一个文化就是你不可以离席，或者是比如说你是两个人、oh. 你就一定要两个人，你不能说哦、嗯、我多帮一位等。
对啊，
他们会说这个行为叫解压缩。
对
对，爽哲应该知道，
很能理解。
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帮五个人排队、啊、可是你只有一个人，然后突然轮到你的时候，然后店员就会说哎、啊、你怎么多五个人，然后对后面的排队人就比较不公平。
对啊，毕竟店家也是要算那个人头数去安排座位。
对啊，
其实有点造成店家困扰。嗯，对啊。
可是你知道你去吃拉面店的时候你最好就一个人去吃。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那种一个人一个人的客人？
不是，因为一个人就哎、欸、一个人通常不用排队。
对，因为他有时候他座位安排会多那一个一到两个一个人的位置。
对啊，
他就会问说后面有没有一个人的客人呢，然后你就举手，然后你就变成大家的就是热烈的眼光看着，因为你就自己一个人从很后面这样走到前面。
对，超爽。
所以 我以前吃拉面都是一个人去吃，因为很方便、
哦、其实讲到拉面我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分享，就是我之前就是吃过一间叫那个椒麻的那一间叫什么、鬼金棒、
嗯、對對對，
就鬼金棒应该是中山它有两间，但我是吃汤面的那一间、嗯、不是沾面。然后我就在我的可能是 IG 或哪里分享，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认识，就在 IG 认识一个，就我那时候在找鞋子，然后一个大哥，然后他是日本大叔，然后他就是那种很潮的那种，自己还有开鞋店，然后穿 Air Jordan。 结果他就是平常兴趣是吃拉面，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聊的非常，因为他英文也还 OK， 我们就用英文聊天。然后他后来就在分享他都哦在东京啊在哪里都吃什么拉面、嗯、然后我还在我的 IG， 因为 我又再去吃一次鬼金棒，然后在那边写说鬼金棒塞沟之类的，就鬼金棒赞，然后 tag 他，然后他还转发，就很有趣。他已经是一个有一个可能五六岁小孩的大叔，然后因为拉面这个文化跟潮流这个文化，我们两个就变朋友这样子。然后其实还如果有机会还蛮想去日本跟他吃吃看拉面。
嗯，我说到这件事， 我以前在日本，就我第一次去大阪旅行的时候，东京旅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去，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民宿的顶楼休息区就遇到了一个日本小哥，然后他以为我们是韩国人，就一直用韩文跟我们讲，然后之后一直说Topoki， 不是，我们是台湾人。反正要我朋友日文很好、啊， oh. 反正就是他就跟他说，哦，我们是台湾人，然后就是跟他聊一下他的日本的一些故事。但他其实蛮有故事的，他就是一个他本人就住在东京，他想要成为刺青师，可是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银行家，所以他就因此就不住在家里面，因为会被家人一直
烦，
对、嗯，所以他就在。一直住在民宿，就是青年旅馆里面、嗯、然后他住在自由之丘，然后我们就跟他讲、哦、我们明天要去自由之丘，他就说那你们可以去吃一家他就是从小到大最推的一家拉面叫什么杜莱姆，对、嗯、杜莱姆。然后我们就听他今天去吃，就哎干真的很好吃。
他是什么口味
我有点忘记，好像是鸡汤吧，
鸡白汤那种。
对，那算是我第一次吃 鸡白汤拉面
哦，
反正就是
基本款。
对，而且它也不是什么连锁店，也不是什么名店，
就是小店。
对，然后就觉得哎、欸、哇，原来在地人推荐的，就去真的是不得了。
嗯，
对。其实我在日本主要是分两个时期，对，然后第一个时期就是在关西嘛，大阪那边，然后第二个时期就是在关东、嗯、东京。对，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没有就马上想要找拉面店，因为一开始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你活下去的工作，
对、
嗯，
起码要有钱，
对，
你才可以在那边滞留久一点。
嗯，
所以我就到处找，然后就哎因缘际会，有人在 Facebook 上就是社团里面就发说，哎、欸，我们要找一个就是不会日文也没关系，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做内场的一个拉面店。
嗯，
对，它叫做那个面屋虎杖。他那个虎杖就是现在大家很红那个咒术回战、那個、
虎杖悠人，
虎杖悠人，
伊达多里，对，然后反正就是
伊达多里悠吉，
伊达多里悠吉。干那时候，反正就是大家还不知道这间店，然后我回台湾跟大家讲的面屋虎，他说啊是五藏吗？我说不是，就是因为有一间台湾有一间面叫什么面屋五藏，
有面屋五藏
啊就不一样、嗯、啊那家面屋虎藏呢，他是专门做咖喱担担面。
嗯，
对对对，啊，我本来就很喜欢咖喱，他说，哎、欸，那就去一下好了。然后要时薪也没有说到很低，就还算不错。
哎、欸，那要分享一下在日本打工的这个时薪大概是多少？
时薪，我那
你们是算时薪还是月薪？
时薪啊，
所以他是每一天结完就给你，还是说哦，
没有，
他
还是
月
他还是一个月一个月给，当然就是、哦、就是跟台湾的那个 part time 差不多。
懂。
对啊，然后我那个有点忘记，好像是一个小时。1000日币，
所以大概
那个时候汇率大概0.2，还在28跟27左右
哦，所以大概快300，
对，快300，
还是比台湾好，
好很多、啊。
对，但就是因为有那个，那怎么讲？就是每个，比如说大阪或东京，可能消费比较高，不是那个比例，那个比例的关系嘛？
对，大阪会比东京再低一点，可是。你也低个50到100日币吧，一个小时。
嗯，
对对。
哦，那你那时候去，哦，你刚刚提到说你进去一开始是不一定还在想说要不要去拉面店嘛？
嗯，
那你最后挑拉面店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它就是真的比较好赚？
没有，其实它我的目的就是我之后要找一份拉面店工作，可是我现在要先找到可以让我有钱赚的工作啊，很刚好就是那个让我有钱赚的工作就是拉面店。
哦，它
是你的跳板。
对，第一个工作应该算是跳板。
嗯，
然后就去应征，然后应征我跟我朋友一起啊，然后应征的人是一个中国人。
嗯，
对，然后他所以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障碍啊，因为他就用中文跟我们介绍工作要怎么做什么，就觉得哎、欸、还不错，就刚好运气很好。
嗯，
然后一开始基本上都做内场，因为我那个时候日文超烂啊，基本上就刚学五十音，然后片假名也都不会。
哇，
啊、
这样可以直接打工，就蛮屌的。
你很哈扣就直接去了、
欸。啊，那时候就想说，反正活不了就回台湾嘛，没钱就回台湾。
对，
好任性哦。
有什么办法？就年轻冲啊。
嗯。
然后就反正我就在那边内场，也不用太讲话什么，就主要是。接受一些指令跟学会他们的 SOP。
嗯，
对啊，那个时候很好，就是我们的拉面师傅，他是在之前好像在京都是做饭店的主厨。
嗯，
对，然后之前也有当过怀石料理。
嗯，
对，所以他就是很会做各式各样的美食。
嗯，
就是对，然后我们做拉面也是他教我们，就是那些 SOP 流程。
嗯，
然后他算是一个很爽朗的大哥。
嗯，
对，然后所以我们在里面都叫阿尼基，就是像日本那种黑道。
嗯，
阿尼基，对，后面就是学那种日本的腔调。
对，
阿尼基叫大哥。对啊，对啊，然后他也很喜欢我们，因为他之后有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那个店呢、啊，他不止我跟我朋友两个台湾人，就还是有其他的台湾人。然后他就相比较之下，他就说他觉得我们两个是就是最态度最好、
哦、
然后最愿意学，所以他就对我们很好。嗯，就是很常请我们吃东西什么的。对，然后印象最深，我刚才有提到说他是怀石料理的师傅嘛，
对，
还有饭店的主，所以我每次中午呢，就我们基本配置是早上我们先做一些准备嘛，
对，
然后早上开店的时候大概也是在11点左右 开店之后呢，我们就在做拉面接客人、嗯、然后他就是在研究今天中午要 煮什么给我们吃，
好幸福哦、喔欸、是有员工餐的哎、
欸、没有，其实员工餐是就是开下就是那个拉面店有固定只能吃什么，对对对，
他是有一个配菜单的，
对，可是他就觉得我们每天要吃那些很无聊，所以他就决定说就帮我们做用现有食材或者他出去买、
嗯、
然后帮我们准备，所以他11点开始的时候就我们煮拉面，然后他在想中午要吃什么，然后帮我们做好，对，他那个时候有做一些东西，像是什么哦，他们也会做一些很多台湾或是中国料理，像他有做过酸辣汤面、
哦、哇，
然后有油淋鸡、麻婆豆腐冻饭，
哎、欸，很幸福、欸。
对，还有什么炸虾球，日式炸虾球。
他是不是其实也蛮喜欢中华文化？
对啊，他就觉得就是某些中华料理很好吃。
嗯，
哎、欸，他超厉害，就是他只要打开日本的那个食谱、嗯，然后看一下，哦，大家看一下他，然后他就出去买食材，
哦，
回来后就做好了。
哇，
然后每一道都是真的是你可以在店里面就是可以是就上得了厅堂的那种料，
懂懂懂，可以卖餐厅的那种 level。
对对对。然后还做那个蛋包饭，就我们不是那 YouTube 有一个影片是什么那什么蛋包饭之神，那种画一刀，
我知道，切开然后
他也可以就是弄一弄就是化开，然后哇，很厉害、
欸。人家可是以前是
怀石料理，
对啊，怀石或是餐厅、
啊、
饭店，
好强哦。然后这些都是他第一次尝试吗？
对啊，就是
他第一次就可以做到这么顶，
我觉得说不定不是第一次啊，但就是可能做过一两次、
嗯、
但也忘记怎么做啊，所以就去看个食谱、嗯、回想一下，
就是他有一定的实力啦、嗯、所以其实看一下食谱是 OK 的，
好强啊
啊，就是因为看到他这样好像每天这样做很简单啊，食谱用就这种，所以就想说哎、欸、那说不定我自己也做得出来，
嗯，
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就下班的时候我就会回家就是自己在那边做，就是应该说他中午煮完，然后我就会问他，就是下午比较没事就问他怎么做，
嗯，
他就会慢慢的就是跟我讲怎么做，然后用画的，就是画拿一张白纸就是写食谱，用画的、
哦、
慢慢跟我讲，搭配一些很不是很好的英文，有听没懂的英文，
嗯，
對，然后回家后就是试着再做一次看，
嗯，
就是味道没有那么好吃，可是也差不多就那样子，
七八分像
這樣，对 对, 對，然后就知道哎、欸，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你就照着食谱做，
嗯，
你甚至不用照着食谱，你大概了解一下内容，
嗯，
就之后你就做出来，对、啊。
那我觉得他们师傅已经算人很好，因为据我所知，日本这些传统的传产餐厅应该算传产的一些师傅啊，老师傅其实有些都很靠北，就是他就是那种严师，那种就是你有点就是你可能要真的去学个几年，他才会给你，比如说你开始都在切菜或什么，那学个几年他才可以让你碰到一些煮汤啊的那些东西，
还是因为我在关系啊比较 chill、哦、
比较 chill，
对啊，
因为也有听说就是关系人会比较热情一点，就相比、
啊、
相较于关东东京这样子，
对啊、
欸、可是我觉得还是态度的关系，就是而态度是到你到哪个国家都他都是取决于你这个人，就是人家喜不喜欢你的，
对
吧、啊？就、
啊、
像我们店里面也有一个台湾人，然后可是他不知道是态度差还是很笨，他常常就是搞不懂，而且他日文也很好，
对，
因为也有一个 N2 或是 N3 等级，
哦、嗯，
起码比我们好嘛。那可是他就是事情就是没有做对，
对，
然后感觉也没有很积极，然后最后被那个日本怀石店的师傅用日文讲说、啊、你不爽做你就走、啊、就直接大骂，然后那个人就直接就真的就走了，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欸、傻眼
傻爆眼、欸、
我那时候不在现场，我朋友在、啊、他就整个傻眼、嗯、对，然后就
那、啊、你们有 跟他有深交吗？还就是
没有啊，因为我们就觉得他
怪怪的，
对，所以就、嗯、
那我觉得应该就是人的问题啊，
对啊，更何况你们两个还是比较菜，然后语言不同，然后他们还那么喜欢你，就真的就真的是态度问题。
没有，我朋友的日文也很好，所以就是我很
菜、
oh, okay. 他carry 你，
他 carry 你，
他真的是 carry 了。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我 N5 都不到，然后他已经 N1，
干好屌，
所以做什么事情我都跟在旁边，他就是协助我做一些事情。
嗯，
对啊。
但你后来还有自己去考那些检定什么吗？
我没有考检定哎、欸，对吧、啊？因为我觉得考检定就是可以考，但我要的是实际使用，所以对我有没有考来说、嗯、它不是重点，除非我以后要去什么工作啊或是什么我会需要用到这个 检定的内容，我就觉得可以。嗯，对啊。
那在你打工的这中间，你有遇过一些比较困难的经验吗？因为毕竟可能你刚刚有说你一开始语言比较不通，嗯，然后一定会有那种你单独在店里的时候，你朋友不一定会被排，还是基本上你朋友都会在店里跟你一起？
我基本上跟我朋友错开啊，因为他还有其他工作。哦，他一开始跟我在，因为他其实没有最想要不是拉面店，他是想要去饭店业的前台。
哦，
对啊，你要当前台，你一定要日本啊，他有 N1， 所以他有这个条件，所以他就是想要去找啊，最后他有找到，所以他日本那个他的拉面店工作一边晚上，
哦，所以他是两份工这样子，
基本上就是我交班给他，或是，嗯，对这样子，对，嗯，所以后期就是你前期不熟，所以他有他一起，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 SOP 了，他就之后就他就调晚上，所以我也大概已经能够了解那个饭店的。不是饭店，那个拉面店的 SOP 跟，嗯，对他的一些应对啊，我们刚好就是那个中国人他也在，所以基本上要谈什么事情都是他出去跟客人讲。
中国人是主管，
也不算主管，他的我也不知道，我不太了解那个店的人员的配置，
哦，
反正我们就小小都是 part time 啦，所以就也不用了解到那么多啦。
嗯，
但我其实刚还有一题想问，就是我刚刚忘记问，就是比如说当初你申请这个打工的经验，出国打工的经验是他们会帮你找好，应该说会不会有人帮你接洽还是什么吗？还是说比如说你只是申请一个证照或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到国你就可以去国外工作或者居留证什么之类的，嗯，这样子，然后其他都要你自己来？
比较像是后者，基本上你就是去申请那个 Visa，
嗯，
打工度假签。
嗯，
打工度假签的意义就是说，它的定义是度假，你可以在日本度假一年，你不工作也没关系，你就度假。可是因为他觉得你在那边待一年，你一定要用很多钱，你在那边可能没钱，那你就是他允许你做有时间限制的打工，就是可能一个月不能超过多少时数。
哦，所以是有时数上限的。
对，就是补贴你的旅费不足。
OK，
对。
那如果你很有钱，那还要申请这个东西吗？
要，因为你只要拿了那个签证，你才可以在日本度假一年。
一年，
不然你三个月九十天就要回来。
嗯，
对。
哦，啊，如果你比如说没有申请那个啊，九十天到了，你要可以在当地再申请吗？还是说一定要回来台湾？
就一定要回来，因为就是一般的签证，回来后然后再去一次日本。对啊，
哦，懂懂懂懂懂，了解了解，
没错。
那刚刚就是爽哲都是提到在后场嘛，那你后来在这家店有到前，那个叫怎么讲？
就是
前
在前面
接客人，
对，接待客人的，
有。其实因为他的店没有很大，然后他虽然是连锁店，可是他也不是大规模连锁，
对，
可能就全日本有两三家，所以他的人员配置比较没有那么的拘谨，所以我大概在后场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我就是被拉到前，就是去接待客人，跟客人点餐。然后你前面，因为你日文超烂，你一定不可能说马上就很上手讲好，所以你前面一定怕个半死。
嗯，
他讲话支支吾吾，
是不是只会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对，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啊，什么让你觉得 omadase itashimashita 那种？我跟你讲，这一句也是超难 ，omadase itashimashita， 这也是很长。它其实就是很多个日文拼起来，反正那时候就不熟，所以也是练了很久。对，然后一开始很紧张嘛，后来就是其实你每天讲一样的话，问客人一样的东西，然后餐点内容基本上也一样，
嗯，
所以你后来就已经习惯成自然。
哦，
那客人也会回你一样的话，
就是差不多。
对，我的面要硬度多少啊？然后我不要加洋葱啊，不要加葱啊，或者什么，基本上这些差不多。除非他们问了一些什么，我的这个什么苦碰可以用吗？或者说你们这个面的制程是什么那种，我就回答不了。
哦，
那你有遇到真的有问的吗？
有，然后
他就问说这面怎么做？
没有，他就是讲了一串我听不懂。
啊，すみません。
我就说，
我请店长出来。
少々待ちください。
少々待ちください。
稍微等一下，我进去搬救兵出来。对，但好处就是，如果有中国台湾客人来的话，就是我们出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在发光。
我派上用场了。
全部人看我。
我这大概中国语台湾话可溜的呢。
对，反正就很有趣。
那我想问哦，比如说你学了就是这些 SOP， 那你回来台湾的时候，你还做得出就是老板的这个面吗？
你说做面的 SOP，
就是应该说你还复刻得出这一碗面吗？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什么咖喱担担面什么之类的，
流程我觉得没问题啊，但重点是食材，就 有些不是原型食物，像是好你的汤好了，你汤一定是他们企业有自己的商业机密
哦，所以它是连锁的，
对它。你也不是在店里面把那个汤从无到有煮好，他们是会有一些配送，他们的中央工厂做好然后送过来，
咚咚咚，
对，所以你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只能尽量去就是尝试把它还原，但其实还是有落差
哦。因为其实爽泽平常在他的 IG 啊超屌的，他也是都很会煮一些台湾家常菜，像之前过年前我就看到他在那边炒那个什么油饭，
油饭，对，
我靠，真的是看起来很饿哎。
油饭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就不像大家想，我一开始觉得说，哎，干的一定超难，就意外的简单，然后做了超多分给大家吃。
那有没有考虑未来如果人生需要的油饭就自己做就好，
對對對，
就不用买了？
你确定吗？
自己做。
那后来爽泽你就做这份工吗？还是你还有去别的地方打工？
我第一个工作是在关西当拉面店嘛，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因为这一家面店他在关西是第一次展店，然后好像因为总公司有一些配置，所以这家店就要收起来，他可能要去其他地方试试看别的地区有没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店要收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像在一个礼拜前才一两个礼拜前才知道，所以变成说他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店要收了，大家又要重新找工作，然后我就第一次拿到那个被辞退的书，然后还是日文版，
之前
第一次被之前成就达成，而且在日本，对吧？然后反正他们就。我有点忘记那个上面是写什么了。
你有留起来吗？
有啊，第一份之前是，
而且还是日文版，一定要留啊！
哇，超重视，被日本的那个企业
辞退，
对啊，然后反正那时候就突然就没有工作啊，没有钱，然后就紧张，所以必须赶快再找另外一份，然后也是在同样的那 Facebook 社团在里面看，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拉面体验过，那接下来我可以体验什么样的类型的工作。我那时候也是想要锁定餐饮，所以开始找那居酒屋啊，或是那个寿司，就生鱼片店那种，對。但因为好像最后他们那些店我遇到的啦，他们薪资都不高，而且那个时间有点尴尬，因为居酒屋都会营业到半夜啊，就是一两点，
对，
然后我就不想要做那么晚，因为很累，特别是我不想做晚上，因为晚上一定就是龙蛇杂处，人很多，很恐怖。因为黑道冲进来捅你的，
恐龙
也了。对，也没有那么夸张，反正就我想要做早上，对，就是比较稳定，
朝九晚五那种。
还是 Uniqlo？
哎，对，你怎么没想说？
不行啊，干那一定要日文超好啊。
哦，也是哦。
然后反正我就最后没办法，就我就找到就是人家这做饭店房屋，然后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就是干净或者清洁，就想说，那好像试试看，反正没做过饭店房屋，一个新体验，在台湾绝对不可能做啊，对吧、啊？然后就好，就应征，然后就上，因为他们都很缺人，对。然后，可是饭店房屋又跟吃的没关系，也可以聊嗎，
也可以聊啊，
可以啊，
对啊，
好吧。那饭店房屋好像就是他会有一些 SOP 嘛，就像就是你换床单啊，你一开始也是就是慢慢的，像我们。在家里自己这样慢一个一个就，可是他们就是有一个那一层，你就是要在两个小时内弄完啊，那一层可能有五六间，在你可能只有两三个人的状况下，你后面就要拼那个速度，对，然后你要里面的基本清洁也要做好，因为你的房间要换给别人，你不可能就是随便给他用一用，
对、
对，然后像是一些。好，我不知道有些话可不可以说因为那日本的饭店形象
可以啊，
感觉乱讲不太好。
大不了
对，
在
可能大家觉得就是 大家去饭店的时候，就是他们应该基本上都不会清到多干净，所以大家能够自己用的东西就自己，就是可以自己带的东西就自己带。
哦，你你的意思是 Tawaru 那种，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他 Tawaru 是他们是中央工厂在清洁，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清的如何。可是我有看过，就是有送来的备品，他们上面还有一些脏脏，所以我后来也是怕怕的，对吧、啊？然后像床垫啊，他们基本上也只会换过那个
保洁
上面的那一层，
上面的那一层、嗯，他们也不会特别再去清洗下面的床垫、
oh,
啊、然后地板上基本上也就是用那个吸尘器吸，吸完后，因为不像大家想说用拖把什么拖的，所以就是你在饭店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穿着自己的鞋子会比较好，家还是穿着鞋子比较好。
懂，
对、啊
嗯，但正常应该就是进饭店就会换他们准备的那个
拖
鞋，
对 啊,
拖
鞋
对,
对
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好像备品他们都会这种独立小包装一个一个，其实也没有到那么需要到带自己的吧。
一方面是环保啊，一方面就是对啊，但备品他们会一直更换，所以这是还好。对，
哦，我是觉得那个毛巾的确是要自己带，我也会怕，
因為毛巾我很早以前都是自己带。
对啊，感觉他们就是那个毛巾，你也不知道它前面是曾经擦过什么。
对，
然后再拿去中央洗，洗完再回来，但你也不知道中间它到底有没有洗干净。
或是说一起洗的其他毛巾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知道。
对啊，很可怕哎、欸。那你有遇过就是在清房间的时候清到最可怕的那种房间？
哦有哎、欸，可是我这样讲好像会有一些，就是
你有没有说是哪一间？
台湾日本人的哎、欸，台湾中国人的那种。好，以下言论就是只是个案，大家听听就好。
算一下警语啊。
有一次啊，就有一间，我一开门，干我直接下烂。他那是中国人住过的房间，
对。
然后他里面跟站就是大站完没两，因为中国人买东西嘛，然后他们就把全部的包装都拆掉。
嗯。
那我们啊，我们就是如果你有拆包装，我们通常都会放在同一个地方嘛。就尽量能够放一区，大家比较好清。
对啊，
它是整个房间全部都是包装。
你说他们东一个西一个，东一个西一个，然后还有在地板的这种，
对，对对
就是撒乱在地板就
对
了。
对，然后会有一些吃完的饼干全部撒在地板上。哇靠！
啊，
对，反正那间就清到大家都快疯掉了。
对，
他们那一间是住几个人可以到就是这么？
那好像是四人房。
诶，我觉得一定有小朋友。
我觉得
比较像是年轻人，我觉得不一定哦，我觉得
真的
年轻人、哦。欸、因为他四人房是四张单人床，对，
哦，那他应该是年轻人、欸，
就是成群结队出国的啊，
对，
啊，这有点糟糕。
然后我之前还有清过一个房间，是很干净，然后大家东西都摆很好，然后就已经退房了，然后就我又看到桌上有一个 iPhone 的盒子，然后那个塑胶还在，我想哦。该不会有 iPhone 可以拿，然后就发现他是把旁边隔开，然后里面手机拿走 ，iPhone 壳就是 iPhone 的那盒子还放在那边，
所以里面是
里面是空的，
没有耳机，
没有
耳机，
我有检查过有没有那个豆腐头啊或者线啊，就是他太成功了，好险他没有就是写一张纸啊，你们骗到你了吗之类的，感觉暴怒。
那你有没有就是遇过那种进去然后赶地上保险套爆多的
这
种、
啊？这个还没有遇过啦，
哦，真假？
对，
但是你们会遇到那种很干净的房间，干净到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清，就是他是有住过人，但是他把你复原的太干净。
有啊有啊有啊，那种就觉得超开心的，佛心客人。欸、所以我之后就是我去外面住啊、
嗯，
然后我都会知道哪些东西要先拆下来，或哪些东西怎么样放他们会比较好清。
哦，
像你在退房的时候，你绝对不要把他们折被子，我感觉他们气死。
真假？
越乱越好，就是你那个被子啊，就全部摊开在那边最好。
哦，
因为他们要再重新拆外面，
因为他们要拆，你把它折好后，他们还要把你全部打乱，然后再拆。
哦，反正就都不要动就对了。
对
啊，
我
他乱就对了。
我以前是会全部把他们拆好，丢在一边。然后让他们比较好清。
他可能想说：“哎呦，这个，
哎呦，这个有懂哦，
这个有经验哦，
有懂住哦。”
帮你五星回馈哦。
嗯。
那 刚刚是房屋系列嘛，那因为之前爽哲有提过说他好像还有哎、欸、这个都是在关西，
对啊，
房屋也在关西，刚刚、啊、有提到关东，关东是第三个嘛，
对啊，关东我就只有一个工作，就是哎、欸、一间有名的连锁的拉面店，
okay, okay, 所以不方便提就对了。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但因为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他们有签的秘密协议，
保密协议。OK，
你有认真在看那个保密协议吗？
大概看一下，我就看到哇一堆片假名，片假名保密。哦，好，签名
是看了两个汉字，
对，差不多吧。他觉得没多好啊。对，反正就是一间有名的，台湾也有，对，大家就是、大概，
反正就是全球连锁的店啊。
对对对对对。
我们就没关系，可以不用说。
好，然后我大概就分享一下他那边，他就因为他是连锁嘛，全球连锁，所以他的整个系就很有组织、很有系统，很明确分配每一个职位要做什么。
对
对，那相对的你的就是自由度就比较低，
嗯，
然后也比较硬，
嗯，
然后因为我在那边，我朋友没有跟我一起去，就是等于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对啊，因为我在关系的时候，有下班的时候就是会练一些日文啊，读一些日文，所以我可能去东京的时候也有到 N4 开始的等级，
哦，
对，所以你会开始比较了解日文，怎么用的，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第一次用日文，纯完全日文面试，就是下个半死，就直接跟店长的面试，然后。他们就问一些，他其实他们面试外国人，他们并不是要问出什么详细的东西，他们只是想要从你对答的言语之间知道你的日文程度如何，符不符合他们最基本的使用的能力。
嗯，
对，
像面试他会问说，哎、欸，那你有没事的时候你要去你会去哪里玩啊？就是大概讲，
就是闲聊而已。
对啊，就是。去东京迪士尼啊，是富士山啊，就是那种简单的东西。
对
对。然后结束面试后，他就直接跟我讲说：“哎、欸，你录取了，但他觉得我的日文还要再加强。现在的话，去外场什么一定都很有困难。
对
对啊，所以他一开始就让我在内场。
嗯
啊，我到那间店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有点像是过关斩将啊，他有各个关卡。”
对，
就是第一关呢，就是你要在洗碗，你只能洗碗，
哦，
就是
因为你就是不会讲日文，你就是在里面，然后你也不会做任何事情，你就是洗碗跟备料，
嗯，
对，啊你备料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些东西是怎么准备、怎么处理的，
嗯，
啊，洗碗的时候也可以，洗碗其实就
洗碗，
就洗碗，
哎，欸，我跟你讲，不要小看那洗碗哦，你在那边洗到你最后回台湾的时候，你超会洗碗。因为你会知道那个 SOP 怎样洗最快。
我以为他们有洗碗机耶，
欸。有，可是你要丢洗碗之前，你要先
还是要洗过
啊，还是要刷一次，
对，简单的洗过。然后你那个碗啊，它就是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所以你到最后你就是一个
秋水，
一个秋水，哇！然后那个碗就瞬间就到洗碗机，不知道怎么滑进去，就
不小心就滑进去啊，
靠呀！
哇
哇，
十八禁哦，
美女
哦。对，反正他就反正第一开始就是洗碗嘛，然后洗碗后面就是你就可以去那个什么外场，
嗯，
就你洗碗下一关就外场。可是因为外场他们是用那个什么那个
QR code，
用手机他们的专用机上面就只能开那个点餐的程式，
嗯嗯，
所以你只要听到客人的关键字，对一些像他要。我要什么拉面啊？什么拉面？什么拉面？然后软硬度如何啊？然后我要饺子啊、炒饭啊什么的，你就直接 key 进去，
嗯，
然后就他就马上跑到那个做拉面的那个地方，
哦，
对，他有一个系统，所以你基本上也不用讲到太多东西。那同样的也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他们有问你一些很生硬的什么的，你就是去叫店长或者叫其他同事，
哦，
对，啊，对。但我那个时候有一些。很受挫的经验，就是我就是跟一个老夫妇点餐，
嗯，
然后我一讲话，他就说我那时候听不懂，
嗯，
但我后来我的副店长跟我讲，因为副店长很久，他就说，因为他听到你是不是日本人的口音，他说我不要外国人帮我点餐，
哦，
哈，
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种族歧视的那
个，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种族，说不定他是觉得跟外国人沟通浪费时间，倒不如直接就是人，对，对啊，反正就是 就是有点哎、欸，居然也会连这种东西都会被，就都会被在意到，所以就好想说好吧好吧，那我还是乖乖在内场会比较好之类的。
懂懂懂。
对啊，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是第二关就是外场嘛，然后第三关就是出餐，就是你拉面煮好的时候，它会需要摆盘。
对，
就 煮拉面是一个人，他把面丢到你的汤里面后，你要根据他点的东西去摆料。
嗯，
所以那个人就是出餐的那个，哎、欸，没有，我讲错，要先去那个等一下我想一下、喔，他其实是要先去啊，出餐的那个人是人家拉面都做好，摆盘也摆好、
嗯，
然后放在台上，
嗯，
然后你去把那个拿到。拿给客人、
哦、
那个也是专门一个人，对，那个也是要讲究的技巧、嗯、然后他就是说你一次只能端一碗拉面，因为台湾的餐饮业可能左手右手
对
打什么、嗯、都就是摆在哇摆在那种连那个肩膀上可能都有餐点这样端出去啊，那边规定就是说你只能拿一碗，一次就拿一碗、
嗯、
对，所以就是变成说你要来回跑，那时候真的是跑到整个脚妹，那天一整天都超酸的
哦，
对，然后第四关才是摆盘、
嗯、
就像刚刚讲面好后然后你把料放上
顺面
对，然后那就是出餐 给人，然后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事情、
嗯、
因为你要脑中记住你那个出餐的，虽然他有纸条跟你讲说哪些、
嗯、
可是你每一碗面基本上面丢下去的时候基本长一模一样、
嗯、
所以你要记得给面的人他跟你讲哪一碗面的软硬度，然后、
哦、
对，然后你看啊，软硬度就有分五六种、
嗯，
然后餐点又有分三四种，
嗯，
六四二四，所以你可能二十四种组合，然后每一种组合它会有不同的菜，
嗯、
或者不同的一些料，
嗯，
然后有些还要客制化，
嗯，
我不要放
超难，
对，那就很复杂，
排列组合，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关卡应该算是那一边，
哦，
对，然后你的摆盘啊搞定后，下一个人就要去，就要那个叫什么 yakiba。就是像是我们的煎台区吧，
对、
嗯，
对，你要开始去煎那个饺子、
gyoza
跟炒饭、
嗯，
对，然后炒饭也是一个成就。那个时候，他不是说你要去 yakiba 之前、啊，你会一直不断的去练习炒饭，
对，
嗯，
店长跟资深员工会吃你炒过的炒饭，他们觉得、嗯。全部人都觉得你合格了，他们才会让你去站那个位置。
所以只要有一个人说觉得啊，他还要再欠磨练，
就是、好像味道还不太对。对，
嗯、
对啊。然后就炒，因为大家有做过饭嘛，通常都是我们惯用手右手。
对。
然后你要炒饭或是翻那个炒锅的时候，你都是用右手去翻。
对。
对。可是就是变成说，你要炒饭的时候，你必须要你的左手握锅子去甩锅、
哦，
然后你的右手要去炒。我说我不能交换锅，他说不行，就是必须要用你的惯用手拿那个炒铲，所以我前期就是要用我的左手非惯用手去甩那个锅子，那超不习惯、
oh.
然后都要一直练习，他都拿那个生米在里面，他说你休息的时候他就说你就可以你去那边炒，在那边翻那个锅子、
oh.
对对、啊、然后煎饺就 yakiba 结束后再来就是煮拉面，就我觉得整间店的灵魂呢，就煮拉面的那个人。
对，
嗯，
他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他是一个精神跟一个态度吧。
对，
嗯，
客人他跟你说我要怎样的软硬度，
对，
你就要凭你的经验，通常是算秒数了，去知道你那个面要煮几秒。
嗯，
对，然后同时会有大概就一直。单一直来的时候也会有什么三四十种面在后面等你、哦、而且他在煮面的时候他要看 Yakiba 那边的人就是因为
进度如何、
啊、假设 A 客人他点了哪个面跟饺子跟炒饭，然后就变成说你要看 Yakiba 那边的人有没有准备好了，准备好要出餐的时候我才要下那个面，然后到下面跟那个摆盘的人摆好要出餐的时候，基本上他想要让他同一个时间点，客人才会一次收到全部的餐点。
对，
就不要让他们分开吃，分开吃，分开吃，会不尽兴。
嗯，
所以就是说，他灵魂的点在于，他要知道摆盘的人跟 Yakiba 跟外面的客人的状态。
哦，
他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每一个客人他的时间点，我的面要煮几秒，然后这样算。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最难的工作，
这真的是最难的，
对，
对啊，
也会是最后一关。嗯，撇除收银啦，收银不要算的话，因为我不肯去收银啊，我日文不好，而且有关店的营收不肯让我去，
对，
所以对我来说煮拉面就是最后一关。嗯，对啊，可是我要到煮拉面的时候，就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就必须
哇，
就店都就是没有在营业，就是我就必须要回来，
可惜，
就差最后一关。可是我在关系的时候是有煮拉面的，对，可是那个就是复杂度有差，
嗯，
在东京这边的拉面店，它的内容比较复杂，
关系可能是应对的客人比较没有这么多吧，
对啊，
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这么多的标准要去符合，
对对 对, 對，
可能比较 free 一点啊，
对，
然后因为像这种企业化的，他一定会有他想要传达，又尤其是日本文化，對
啊
對
啊
對
啊，
他们就是很刁，很多很小的细节，
嗯嗯，又连锁。
那像台湾就是啊，来啊，煎饺先吃啦，然后再小菜啦，
分开，
然后大家都吃的差不多饱，然后你才上拉面，
对，
你就觉得超反的，对啊。
而且我在那个东京的拉面店的时候，我们开工前都要就是念一段话。
哦，我懂，
精神喊话，
精神喊话，他是说什么？哎、欸，我们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热忱啊，然后我们的笑容传达给全世界之类的话，对，让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以前有稍稍的去无印短暂的打工过，
也会需要，
然后也是会需要。我记得印象好像会讲一些标语或是什么。
对啊，
太深海。那你还记得那一段话怎么念吗？
太难了啦，那个超长了。
感觉就是念完之后，我整天的日语绘画量就已经没了，你知道吗？
我突然想到，我在就是因为医生一开始有问我什么有什么遇到什么压力或者什么恐怖的就是紧张的事情。
对，
我在关系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日文很不熟，然后你要一直背那些基本用语。
嗯，
对。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住嘛，然后他有一天他在半夜在那边打电的时候说他听到后面突然有人就伊来下伊妈谁，然后他说。我讲完后我自己也惊醒，然后他一直看着我说你刚刚是睡着吗，我说对啊，我说我刚刚就在讲以来像应该是
感觉压力超大，
对对啊，然后反正就那个时候就连做梦都梦到自己在讲或是讲错，对，但后来就习惯后就还好，
嗯，
对，然后我一开始不是讲到那个以来像应该是的事情，
对啊，
对，那个超好笑，反正就是你去日本观光，你进各种店，他们有各种以来像应该是，对，我后来在回台湾后也有看到有些 YouTube 做这个分享，对，
哦、
然后可能像是、你在比较像是银行业啊，或者邮局啊、
嗯，
或是比较大型连锁的，就它的服务比较细微的店啊，他们都字正腔圆讲，嗨，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这种东西，
嗯，
可是你会发现你是居酒屋啊，或者是拉面店啊，他们都讲一串你又听不懂的，但你大概可以知道他们讲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就是它会黏在一起，
念很快黏在一起
啊！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一定是讲最基本的、啊，客人进来就说“呀下伊妈塞”或者是、
嗯，
然后后来慢慢就变成“呀下塞”，然后那感觉来了，“
呀下塞”，“
呀下伊妈塞”，“呀下伊塞”，然后再后来进化成“呀塞”，就是开始有一种道地的感觉
，level、嗯、那个道地感出来 ，local 感出来，“
呀下伊妈塞”，然后“呀下伊妈塞”。谁谁，后来就有时候乱喊，谁谁，
真的有人
知道有人
是听黑木太太那个、啊，我记得黑木太太有做，
欸、就是那个、啊、跟就欢迎光临啊，人家进来说欢迎光临的啊，你最后便利商店欢迎光临，就是、差不多的感觉，
就是念很快，反正
对啊，
反正那个语调大家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谁
的，谁
谁，然后那个什么，他们日本人都比较会喜欢挨杀字，就是打招呼，在店里面也是。或是跟一些物流他们送面来或什么也会需要打招呼，
嗯
然后其实他们也规定一定要看到人要打招呼啦，对啊，就是像
是日本文化
要有礼貌，
对 啊,
對 啊,
對
啊,
啊
去最简单就是我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嗯，
或是什么我还有ございます，
嗯，
然后那个也是可以最后变成一个很简写，
你说あさす
差不多、
嗯、
就是我还有ございます，还有我要跟他妈讲快就 S S S S 二一个 S， 我还要就是 O S，
真的有在念吗
？S os， 然后阿里嘎多是 s， 就是对啊，所以以后去日本听到你说 s， 你就知道他跟你谢谢，
因为我会笑死，
是不是很好笑？
这真的有在念吗？感觉就是
大家都很认真。s，
OK， 那你有遇到那种前后辈的文化吗？
我觉得像这种餐饮业应该是好，而且就是国际型大型连锁，就一定会有很多外国人的这种多元文化的企业是还好，可能我没有遇到啦，说不定真的是有，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们会上下关系他们会界定好，就是你虽然上下关系你可以像朋友，但是你基本礼貌要有，像我一开始我在那个东京拉面店的时候，那个店长我就不知道跟讲什么，然后店长说要给我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就说ありがとう，然后店长就直接眼睛，
瞳孔震动，
然后旁边的那个老资深员工也这样，然后我就说看我讲错什么，他说，然后他们就大概讲一下，我就说啊没有讲敬语
哦，
他们就跟我讲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说嗨。我超喜欢讲 Simasen，
反正讲 Simasen 他就 get 到，他就比较态度比较软，
所以之后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所以敬语这件事情是对上下关系，不论是年纪来讲，上下关系也是可以，
上下关系对，跟还有陌生的，或是你没有那么熟的人，就是加个敬语就没事。
okay.
日语敬语最好用就 mas 啊，什么东西叫 mas mas mas， 对啊，
日本其实蛮多美感的啦，就是如果相较于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话，
对啊。
那你在这间店的时候，你有没有应该说你觉得跟同事相处起来怎么样？因为你之前都是跟台湾的嘛，
对，之前都
是台湾。那在这间的话，
在这边就应该说你想要跟大家有深入的沟通，可是你又觉得你的语言不合，所以他们，但我觉得好处是他们都不会觉得你是台湾人，你不会日文，他们就想要欺负你，或者说不想帮你，反而是他们更能够体谅你的语言不同，然后他们就给你更多的耐心。那前提之下是你的态度要好，你不能摆烂或什么，他们知道你在认真，他们就愿意帮你，对啊，所以我也是在那边有认识一些还不错的朋友跟前辈，对啊，
好暖心哦。
那你后来的在东京这边的同事也有台湾的吗？还是说，
没有，有，东京这边的同事组成大概就是日本人最多是越南人，
越南人很酷，
越南人超多，因为他们都是来上语言学校，然后就来打工，所以全部都是越南人。对，然后有趣的是呢，他们有上语言学校，所以他们的日本很好，基本上对答都没什么问题。然后他们看的话就不行，比较不行，因为一堆汉字，然后反而是台湾人
有优势，
看得懂，就是用看的反而比他们会再快一点。对，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对，然后有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就上晚班，所以我们都错开，对吧？就是所以他也没有帮太能够帮助我在语言上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尽量
自立自强。
对对对，然后我有遇到就是店长要跟我讲什么事情，然后他反正那个时候状态是他每次跟我讲东西我都在台湾嘛，就是就可能好就这样就对，然后他就觉得我有这个问题，就是店长在跟你讲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 handy 就是反思就回答，就是说哦我有听到了，对，他说最简单你要讲到嗨啊，你甚至你可以讲嗨わかりました，就是这种再更深入。对，然后他一开始跟我讲说，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有什么回答，一直跟我讲什么 handy 啊，我就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你说你听不懂 handy 是什么意思。
对，然后我就一直困惑的表情，然后他就受不了，他就说Let's bounce，我说我更听不懂 Let's bounce
response，
然后后来就对 response 啊，嗨嗨嗨嗨嗨，我跟你说 Let's bounce 说好好好好，然后后来店长就还问我说你英文是不是不好，我说大 到底谁英文不好？
英文不好不是我哎、欸，
英文不好不是我，
雷子棒子，
雷子棒子，哈哈。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嗯，就是日本的嗨。
对啊，
对啊。
那可是就是就是讲回嗯的话，在日本好像不是很有礼貌啊。
可是我自己也会觉得嗯没有很礼貌哎、欸，就是我自己在台湾，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嗯对我来说。会觉得有一种很冷漠的感觉，
应该是语调的关系。
对对，
别人回答说，这样就没礼貌。还有人家回答你话，然后说，应该就还可以。
哦，就是你要有一个气音平调之类的。
然后尤其如果你是在那个手机上面。社交软体上面，对，
打
个
我这是五拳。
对啊，如果你说
拳头上去给你，
对啊。
然后，因为我以前会很 care， 我会宁愿你说你打两个字，你懂那个差异吗？就是或者是好哦，那你加一个 emoji， 我都觉得你就觉得哦，好像还好。
会对，
我觉得偏白目。也很白目，就更白目。
讲 OK 就好了
，OK
啊，就打
好
OK，
一个贴图 OK 还比较好。
对啊，
那有些人就是会回一个就会觉得干他是傻小，
干脆不要回。
对啊，
你可以移读我。
那今天就是非常谢谢爽哲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要聊，真的会聊不完啊。但今天就是爽哲大概简单分享了他的那个打工事件，就有一 part one to part three。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像我其实我很喜欢日本文化，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可以去真的在日本这样子生活。但我
你还有机会可以申请啊？
对啊，
对我还有机会，我还没。
你们两个都有机会啊，赶快申请。
有机会
的话，我的时限其实也快到了啦，所以要的话好像也要快、啊。
你可能也跟我那个时候申请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那如果再有一次机会的话，你会想在日本工作吗？
我吗？其实我会觉得，也许试试看其他国家， oh. 因为我一开始就抱着说想要在不同的国家试试看。对啊，就是就有很可惜超过了那个法定年龄。
那如果可以给你选的话，你会想要去哪里？
我觉得可能美国吧，美国跟欧洲试试看。
感觉更 chill 哎、欸。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去打工度假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尽量的去让自己去贴近那个国家，不管是饮食文化或是人跟人之间，你就把你想成是当地人，你不要害怕去跟当地人去接触。
对
对，就是好，假设你去澳洲打工度假好，你不要觉得说哦，我就是在澳洲里面
的台湾的，
对对，就是跟你那一圈的人互动，然后不去跟本地的澳洲人互动，或者只在某个工厂就待在那边不想动。对，因为你要想一下你去那个国家打工度假，你的目的就是要去体验那个文化。
对
对啊，你的工作其实是其次。
对，
除非你一开始目标就是我就是要去赚钱，我就是没有要管那么多。对，但我觉得有点可惜。
对啊，
毕竟你都已经到了当地，然后还是要加减去了解一下当地文化，以及去了解他们的饮食或者是任何的节庆习俗，都可以去体验看看。对啊，
最后呢，在木木厂这个频道有邀请来宾，都有一个传统的惯例，就是我会想问说，那爽哲在台湾有没有一些自己喜欢的餐厅？除了拉面店啊，就是不一定要讲拉面店这样子。
那你的那个数量有限吗？
我们就选个 top three 就好了。top 三。
好啊，第一件一定是。虽然不要讲拉面，可是就是那个英流吉酱，我自己很喜欢。可是他最近好像就是年底的时候就收掉了。
好像有听说。
有点可惜。啊，另外一间是有一间叫黑美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内湖。黑美林好像
是
台南的，我也不知道怎样类型。它就是有点像热炒店，可是它里面可以点到卤肉饭跟那个蛋仔面这种。
蛮酷的。
啊、它的食物的味道都很重，就是讲那个镬气，大家知道镬气，
锅气，
对，锅气，它的锅气都超重，所以每个食物都超级无敌好吃。对，黑美林推荐大家去吃，它有一些什么鸡汤的料理也很棒，
赞哦。
对对对，然后
第三间呢？
第三间哦，可以讲四间吗？
可以，当然是没问题
啊。
第三间有一间叫厨房， 它是一个客家料理
哦。
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内湖跟那个南京复兴这边都有
哦。
对，它就是我觉得很道地，然后它的味道也非常的有它的特色。
嗯，
对，还有有些很特殊的料理。
OK，
然后也不会很贵。然后第四间啊，第四间是韩式料理啊，廖韩南。对，它是他是我一个朋友就是开的，然后也就是我没有要帮他推广什么，但我吃过后，
我刚才要补枪说是不是在工商，
没有没有工商，我是吃过后真的觉得，哎，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韩式料理，他的气氛很好，然后他的因为他的老公就是韩国人，就道地韩国人，所以他做的东西是真的是道地的韩国味道。我有一些韩国的朋友来台湾去吃那间，他也跟我说这就是韩国
哇，那好像真的要去试试
看。我觉得真的可以去吃吃看。
他是做那种什么石锅拌饭那种，还是说
是
烤肉？
不是，韩式烤肉跟一些像是大酱汤啊那种冷面啊、煎饼啊这种。
这种开了就可以吃了。
对啊，
因为他不吃辣。
你不吃辣？
对，我不吃辣。
可是韩式有很多辣，
可是我觉得韩式辣我可以接受，欸，他们的辣是比较甜的那种。
你确定？有一些也是蛮辣的，欸，
香气。
像他们的辣就是辣炒年糕，我是吃的，欸，
辣炒年糕偏甜，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偏甜其实我 OK。
OK OK，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爽哲来上木木赏的频道，
谢谢谢谢医生邀请，
我觉得很有趣，欸，就是因为我其实对爽哲因为以前比较不熟，然后就会想说就是刚进公司的时候就觉得干为什么爽哲好像都在塞冰就是不太讲话，然后就是那时候觉得哦，有公司气氛好像有点怪怪的。然后是有一次就是刚好我们那时候他离职后有被叫回来帮忙，然后我们一起从工作结束的地方然后开车回去，然后我们好像在路上有聊一些就是吃的一些话题，
嗯，
然后我才发现，哎，爽哲对吃也是有一些他的想法，
嗯，
就想要蛮有趣的。然后刚好时隔应该一年多，然后我们就邀请他来上节目来聊聊这个部分。
以前他是我们的办公室厨房担当，哎，
是吗？
对啊，以前就是我们有一次不知道谁生日吧，然后在那边煎牛排。
不是啊，他那个时候医生也在。
那时候医生在吗？
我哪有在？
不在吗？
那时候还在三楼呢，
还是那是 Harper Harper 煎的吧？
那是 Harper 煎的吗？我怎么记得好像是
Costco 的？
我记得我到的时候 Harper 还有做什么？那什么甜汤还是什么
汤圆吧？那个汤圆，那汤圆不需要技巧，那就丢下去。
不是他有加一些特别的汤，好像是
哪里搞嘞？
然后你们都在忙，都没有人要吃。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没什么事，所以我
还敢说，
欸，新人还好吧，那时候没事很正常吧。好，今天非常谢谢爽哲，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